踏过明故宫残垣，读懂600年的匠心与苍凉。站在南京明故宫遗址的断壁残垣间，没有金碧辉煌的殿宇，没有仪仗森严的宫阙，只剩风化的城砖、深陷的石槽、孤零零的住处，与满地荒草静静相对。可越是这般残破，越能让人穿过600年的风尘，触碰到大明初年那种刻进砖石、藏进构造、融进制度里的极致严谨与磅礴气象。最先打动人心的是城墙上每一块沉默的古砖，没有一块砖是无名无姓的。砖身浅浅的刻痕里，清清楚楚留着烧制的州府、监制的官吏、造砖的匠户，甚至烧窑夫役的名字。这不是简单的落款，而是中国古代最严苛也最朴素的质量终身追责制，物勒功名，责任到人。一块砖出自哪一府、哪一县，由谁监造、由谁烧制，全都有据可查，逃无可逃。若是砖质疏松、火候不足、尺寸不合，不必等到城墙倾颓，顺着名字就能一路追责到底。也正因如此，这些历经600年风雨侵蚀的明城砖依旧坚硬如旧，没有现代水泥的高强度粘合，砖与砖之间的缝隙却细得惊人，薄到不过一两张纸的厚度，严丝合缝，浑然一体。古人没有混凝土，却用石灰、糯米汁再辅以桐油、麻稻甚至植物汁液，熬制成韧性极强、粘合力惊人的糯米灰浆。没有浓烈的化工气味，全是取自天地草木的天然材料，却让砖石紧紧咬合，历经战火、地震、风雨波石，依旧岿然不动。指尖抚过冰凉粗糙的砖面，能清晰感受到窑火的温度、匠人的力道，还有一份穿越时光都不曾松动的匠心。比砖石更让人惊叹的是藏在城门遗迹里的绝顶智慧。你亲眼所见的门洞凹槽，绝非简单的石缝，而是古人把空间利用与安防逻辑做到极致的证明。午门的厚重宫门并不占用人行通道，平日里完全收纳进侧壁的石槽之中，车马行人畅行无阻，丝毫不会受阻。需要关闭时，便以上下天地轴为圆心，轻轻转动，两扇巨门便能在门洞正中严丝合缝的合拢。没有繁杂的五金构件，仅凭纯机械的转轴设计，就让数吨重的巨门开合轻便，稳如磐石。而更让人心底一震的是门洞深处那两道直通上下的深槽，千斤闸的导轨，这才是古代工程最后的绝对的防御底线。寻常木门再厚重，终究要靠人力慢慢合拢，插栓锁死。若是敌军骤至，铁骑冲撞，往往来不及闭门落栓，防线便会瞬间失守。可千斤闸不同，它是悬在头顶的终极屏障，是不计一切代价的无条件封死。无需慢慢推拉，只需启动城台之上的绞盘，整扇包铁重闸便会顺着石槽轰然坠落，彻底封死整个门洞。冷兵器时代，人力绝无可能抵挡，更无法冲撞撬动，一旦落下便是铜墙铁壁，无路可破。小时候听演义故事，总觉得有人力顶千斤闸救人脱险的传奇，可站在真实的遗迹前才明白，那终究只是说书人的演绎。真正的千斤闸重量超乎想象，落下便是雷霆之势，人力妄图支撑只会被瞬间碾压。这种不留任何余地的紧急闭锁设计，把突发御敌的需求做到了极致，没有花哨技巧，全是最实用最决绝的生存智慧。这般精巧又冷酷的构造，并非只存在于中土，可放在明故宫的宫城门洞之中，依旧让人折服于古人的工程远见。安防不是摆设，是用结构本身筑牢最后的生死防线。这里的每一处残迹都藏着前朝的密码。明故宫并非普通的都城遗址，它是北京故宫的蓝本与母本。后来紫禁城的中轴线规制、宫门格局、殿宇排布全都承袭于此。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只是破碎的住处、残缺的石栏、低矮的墙基，可从那些巨大的柱位间距、宽阔的基台尺度、规整的中轴走向里，依旧能拼凑出当年这座皇宫的恢宏气象。它本该和北京故宫一样，殿宇连云，阶壁巍峨，威仪天下，是大明初年立国天下的皇权象征，可如今只剩满目苍凉。盛极一时的皇宫在岁月与战火中化为断井颓垣，大多损毁于太平天国的连天烽火， 在历经后世变迁，最终只留下一地残迹。曾经的金銮宝殿、宫闱深院、御道天街，都化作荒土与青草。曾经的帝王仪仗、百官朝拜、市井宫声，早已消散在时光里。偌大的明故宫，从天下至尊的皇城，变成惊人凭吊的遗址，只剩砖石记的过往，只剩曹痕藏着旧志。看着砖身上模糊的姓名，总会忍不住想象当年的场景。无数匠户、民夫、官吏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，烧砖、采石、筑墙、造门，一砖一瓦都不敢怠慢，一丝一毫都力求精准。他们未必懂得何为王朝基业，却用最严苛的自律、最扎实的手艺，把责任刻进砖里，把匠心铸进墙中。正是这份近乎苛刻的严谨，让这些砖石熬过六百年，依旧站在这里，默默诉说着一个王朝初年的规整、强盛与不容置疑。这便是明故宫遗址最动人的地方，它不只是一片废墟，更是一部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活历史。它让我们看见中国古人从不是只会凭经验营造，更有严苛到极致的制度约束，不是只追求建筑的威仪排场，更懂藏于细节里的实用智慧，不是盲目追求宏大，而是把每一块砖、每一道槽、每一条缝都做到极致。六百年风雨带走了雕梁画栋，烧尽了琼楼玉宇，却带不走刻在砖上的责任，磨不掉藏在石槽里的智慧，毁不掉中国人骨子里精益求精、严以追责的造物初心。残垣不语，砖石有声。踏过这片遗址，叹的是王朝兴废、繁华落尽，敬的是匠人匠心、古法传承，福的是一个王朝开篇便用制度与手艺铸就了屹立千年的底气。